济发展使到很多过去在城市里这个所谓 volunteer 释放的人呢愿意全时间出来，不能出来，因为没有这经济能力来养活家，所以他必须在去上班打工。因为这个缘故，很多人愿意出来全时间释放却不能。那在农村呢，他们有农闲的时候，那他可以全时间啊，农忙就去种地，农闲的时候他们就去培训。可在城市里就不一样，所以因为经济压力，很多缺少全时间人出来。第三呢，受到这个异端的冲击在我们这一期的中文福音里面，我们讲到三种异端呢，就三班仆人东方闪电这个肉身成道等等。那么细节你们看那个哈，我们时间不多。那么这个冲击啊，给教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有一个叫武汉附近这个东方闪电呢，就用各式各样方法去抓，去诱惑人啊，说一些，比如说你家里要结婚，你没有钱了，我给你钱啊，你有什么什么家病呢，我帮你忙，用各样这种物质方面来帮助，还有这个诱惑一些传道人，用色情来诱惑一些传道人。那么这个教会，福音派教会呢，就反对这些东方闪电，因为这个三个长老反对，所以他们腿被打断。所以他们怕这个邪教比怕公安还厉害，公安最后被抓起来三年，这个劳教啊，他这个东方闪电打个半死。那这个三班仆人呢，如果你在里面出来之后，他们有这个刺杀队会刺杀你的。所以这个异端很严重。第四是教牧缺乏，这是他们最大的需要，所以中国里面需要帮人帮助他们做培训工作。他们不满足于三天五天一两个礼拜的培训，他们需要三个月，起码三个月，但是可能一年到两年，起码有24门课到36门课这样的一个培训。第五呢，海外各样的这个神学派系进去，灵恩派、非灵恩派、这个派那个派进去有经费供应，就造成了内部的分裂，这个思想的斗争也这个成为一个问题。下段也帮你讲，我想我讲的太多了，还是让这个神姊妹讲吧。我这个是主要今天的 contribution 哈，你来讲吧。
这个跟张牧师配搭，你永远要带一个很大的包，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用什么东西。不过换句角度就是说，跟他一起侍奉有很大的挑战，他有很多 idea， 就是说他在侍奉有看见的时候，我们就要花很多时间去整理啊，花很多时间去跟。只剩下7分钟，他把时间交给我，所以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好，我讲一个中国面临十大挑战当中的，我讲三点很重要的啊。第一个挑战啊，我要回应这个陈慧文博士那天提到的35到45度，就是福音广传的一个挑战。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图哈，绿色跟红色最多，对不对？绿色是什么地方？绿色是回教世界，红色是什么？是无神论的世界。其实所谓无神论的世界，就是我的世界，这个我就是神，非常清楚，就是自我，我就是神，人就是神，就是强调这个人就是神的世界。所以我们面对的是未来面对的中国教会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人的兴起。在教会中来说呢，就是权威领导人物的兴起啊，比如说像长寿主派，比如说像东方闪电的这个教主啊，还有三潘仆人啊，都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啊，非常非常的可怕。我给你们大家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其实如果我们从一个广义的，或者说我们从一个更深刻的眼光来看的话，你就会明白 这个是中国世界的挑战，是一个无神论政权下的一个挑战，这是那个我的挑战，这是他们的组织。我们在教会中啊，常常大家忽略了那个团队的力量啊。当这个教会说要组织一些福音，要大家有一点讨论行政工作的时候，就会有人批评说啊，这是属世的，不属灵的。我们应该一起来祷告，祷告就会合一了。其实祷告到合一之间有一段过程的，这段过程是需要靠着组织配搭而起来的。你看东方闪念多，他们多能有组织哈，他们在各地有接待人。啊，有小组长，然后有引路人，各地有负责人，哈，有引导者，分区的负责人，哈，有大祭司是总指挥，最后是全能者，哈，就是那个教主东方闪电，哈。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哈，当我去研究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组织，我真是觉得我们需要反省。这个是三班仆人的组织，哈，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大概的意思，哈，但是呢，你看他们的救恩论。你就会发现那个问题的严重性，要进入班次才能够得救啊！怎么样能够进入班次呢？进入班次就是你要苦修，你要认罪，你要侍奉，啊，要靠你的工作表现，你才可以进入这个班次啊！顺服呢是得救的法门，你一定要顺服仆人，顺服肉身的主人啊！那个信徒要透过肉身主人才能够见耶稣。当你犯了罪的时候，你要鞭刑啊，你要受鞭打。你今天犯这个罪，你打50鞭；你明天犯那个罪，打100板，什么之类，他们都定得一清二楚，很多罚款，有很多这个罚则。仆人啊，这个是一个宗保，你要向仆人告罪啊。还有你要层层向上汇报，交代你每天做了什么事，你要深刻的反省啊。这一套其实你们严格想起来，你会感觉到好像回到那个啊，这个明末的时候的那个理学所强调的那一套哈，所以其实三班仆人背后的那个背景是非常传统的一个自我为中心，要靠自我得救哈，要靠行义称就的一个路线。这个是我要讲的哈，我觉得无神论政权中，从异端当中可以反映出来，是无神论政权中我们所要面对的那个问题，就是一个我的表现。这个是三班仆人他们的班次图哈。他们也是有规模的哈，这个很有规模的，大仆人管小仆人，小仆人下面是童工哈，童工下面是教会住持哈，这个三班仆人中有许多使女哈，这个女性的，女性很奇怪，女性常常会这个害怕，这个怕打，这个在台湾我不知道，台湾有很多丈夫会打太太哈。我就很不可理解，因为我丈夫从来是不打我的，所以我不可理解。我心里就想，他打你，你为什么不逃呢？但是真的有很多女人是怕打的，所以在三班仆人中有很多很多的使女，被打得半死也不敢那个。在下面有很多的小童工哈，他们都非常的顺服那个大仆人，大仆人说什么做什么。这个其实你们想一想，今天这个海峡两岸的政权的模式真的有一点像哈，所以我想这一个我们要讲的是挑战哈。另外我要提到就向回教区的挑战，在今年12月初的这个全国的经济工作汇报，全国经济工作汇报当中谈到一个未来第10个5年计划的工作重点，你们在座各位知道吗？如果不知道的人没有关系，但是回去要好好的悔改，自己国家的事情都不关心。就是要往西部发展，未来国家的重点是要往西部发展。往西部发展有一个有几条路线哈，其中有一条路线是会往这个高度的科技化跟商业化，而且它不是走那个像过去那种开荒步道，就是开不是开荒步道屯垦这种模式，而是从整个区域的规划好之后再开始建设，有这种模式，所以这一点我非常佩服。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有计划有为的一个政府的想法，他要开放这个西部哈。然后接着你就会发现，当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开完了之后呢，就开始有不同的省份就开始反映，因为当你要往西部发展，你一定要有一个根据点嘛，一定要有个根据点去支援它，对不对？因为那边是需要很大的资源的，所以重庆哈，重庆市的政府就发表声明说，我们重庆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哈，哪些方面啊，我们是最适合来承接这个使命跟任务的哈。另外某某地区也 也是提出来说，我们这个地方已经具备了什么什么什么规模，我们最适合这个政府把这个权力交给我们，让我们来做的哈。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当政府愿意开发西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当他愿意开发西部的时候，相对的就是说，那个门是比较宽的，比较容易走的哈。你是不是预备好了哈？你今天的装备回去要去那里宣教，面对一个回教世界的宣教。那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要讲的是第六项哈，这个政教分离的一个挑战哈。我们今天常常在强调的一点是家庭教会的逼迫哈，然后强调是说这个好像强调是说希望啊他们可以希望他们可以不再处于这样子的一个被打的情况，但是我们应该要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就是政教分离的角度来看哈。今天以南京神学院的事情来说呢，他们已经体会到这个问题哈，那是一个他们自发性的反省。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三自教会当中有更多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哈，属灵的原则的侍奉的问题，还有怎么样可以在制度面的层面反映出圣经中的观念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希望信仰跟人权哈，希望可以在中国更多的被受到尊重啊，希望这个国家是一个敬神爱民而且是一个尊重服务的国家哈，这是我们需要挑战的哈。第三点呢，我想要提出来是第九项哈，终身不悔的挑战。我刚在讲我要讲第九跟第十哪一项，其实我自己是喜欢讲第十项，但是我愿意提出来是第九项。我觉得今天的知识分子缺乏一种骨气，常常面对挫折，面对难题，面到环境都跟你打问号打叉的时候，你就不敢说你是圈，你是对的。你明明心里知道你要走的是一条对的路，是神要你去走的路，可是你却害怕，因为你怕失去了朋友，失去了资源啊。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终身不悔的挑战啊。时间已经到了哈，我没有太多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这一年来才在这个研究中心慢慢的掌握到一些重点哈。我们做了一年的宗教的事的大事的观察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影印机的工作量已经太大，是没有办法印给大家。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哈，可以啊。那我愿意稍微归纳一些重点，我从台湾的角度来进行一个反省哈。台湾在今年在宗教政策上面哈，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就是台湾政府本来想要拟定一个宗教团体法，已经修改了第四个版本哈，就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召开了一个会议，说要把这个宗教团体法的这个版本定下案来哈，定下案来。那个宗教团体法当中呢，有两项是我们觉得非常严重的。第一项就是所有的这个宗教团体啊，比如说基督教团体，你的名册要上报，你的奉献收入啊要报税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同意。可是你里面的人士，比如说谁是长老，谁是牧者哈，执事会有哪一些，这些名单要上报。所以许多的那个宗教团体，就尤其是基督教团体，对于这方面比较警觉哈，就基督教的团体跟天主教团体就提出反对的意见哈。那也有人去这个立法院，就是提出这个抗议，说这个是这个违反宗教自由的哈。我们教会内部的人士不应该，政府没有无权管理哈。那政府为什么会想要管一个宗教团体法呢？你们也知道，台湾这个大街小巷都是庙啊，只要有人敢在家里放一个神坛哈，放一个奉献箱，就会有人来拜，有人来奉献，有人来投钱哈。就这些人常常是无赖分子，从来也不工作，就靠那个别人来拜神奉献的钱过他的日子，就逃税嘛，不必缴税，对不对？所以政府觉得很严重，这个寺庙这个管理的条例从1953年定了，就一直没有修改。他想要把这个寺庙管理的条例哈，这个修改，所以呢就想到要做这个宗教团体法。可是我们发现哈，我觉得非常感恩，要感谢这个中国政府，中国政府这个取缔法轮功之后，这个台湾政府一看，哇，不得了了，这么多人反对，他们就开启回想这个宗教团体法。 最后这宗教团体法就取消了，换成另外一个法，叫做这个基本法哈，宗教基本草案哈，在七月份的时候提出来哈，就取消了过去严拟的这个宗教团体法的法案。我觉得很感谢主这件事情的发生哈，很感谢主，对台湾是一件好事哈。就说这个另外有一件事情跟这个相关的，就是台湾的内政部本来是说新兴宗教如果要成立的话，要经过这个内政部许可，说好你这个宗教我许可你成立，你才可以成立哈，有这样的一条，结果最后取消了，变成备案制，就是说你只要成立一个宗教团体哈，你只要去登记就，你只要去让我知道就可以了哈，至于说你不需要我的许可才可以成立哈，我希望有一天这个中国也可以采取这种方法啊。今天为什么不去登记，就是因为这个政府是宗教团体的管理者啊，所以这个家庭教会不能够接受，因为教会的元首是基督嘛。好，我的传道人怎么可以，是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属灵的领袖，我们的传道人是我们信徒大家共同觉得他是我们的领袖哈，为什么要官派呢哈？这是一般家庭教会不能接受的哈。我举这个台湾的例子哈来讲，就是说我觉得有神的恩典在这件事情，有神的恩典在，因为法轮功的示威绝对不是我们所预想到的事情哈。但是因为法轮功的事情，使台湾政府有一个警觉，想到他拟拟定的这个法是何等的不合适，于是他做了一个调整，他不管他主动也好，他被迫也好，他做了一个调整，这个调整是合乎这个扫众团体心里所想的哈。所以我觉得我愿意把这件事情特别的提出来哈。另外我想提出来的一点，台湾的这个宗教的情形啊，就是台湾现在的宗教有几种情形，就是我刚刚提到一点哈，就是学院化，基督教变成学院化、哲理化，在这个基督教研究所里面去研究、去讨论，甚至呢，台湾成立了一个台湾宗教学会，这个宗教学会是由宗教界跟学界共同组成的，其中我很难过的是有一个基督教的学者，他说为什么需要这个由宗教界跟学界共同组成呢？为了避免这个宗教的排他性，为了避免宗教的排他性，要从事客观的研究。我觉得信仰的可贵就在于这个信仰是我们的生命，生命的能力，生命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生命是主观还是客观？都有，对不对？但是你绝对不能说生命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啊！所以我心里非常的难过，我觉得基督教确实有它值得研究的地方哈。神的恩典，神的圣经是一本永远研究不完的书，但是我们如果把圣经放在学院里面做研究，我们的信仰就死了，这是我们从台湾的现象可以做的一个反省哈。另外这个宗教学会中提到一件事，他们为什么要成立一个台湾的宗教学会呢？因为预测21世纪宗教会成为全球的显学，21世纪宗教会成为全球的选学哈，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21世纪的时候哈，我们即将面临21世纪，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属灵征战的合场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广哈，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好这个思想预备哈，也就是说你对于你的信仰要有真正清楚的认识、清楚的经历，还有你要对别人的信仰有清楚的了解，你才有可能去传福音哈。传福音今天在中国大陆传福音非常容易哈，我坐车2钟头之内就可以带人信主，在台湾已经很难很难了，你要带一个人信主3年5年10年已经很难，有一天中国大陆传福音也会开始变难，开始变成思想的斗争哈。人已经失去了那个单纯渴慕的心的时候，你还要不要传？你今天要不要预备好啊？这个我们常常批评马克思的一个名言哈，叫说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哈，但是他有另外一句话，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哈， 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我们希望有一天基督的真理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啊。好，谢谢大家。